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位葡萄枝子的朋友来信哈。但我们要特别感谢葡萄枝子，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他帮教会里面的一个老姐妹来代写的哈。因为这个老姐妹呢，可能之前求助过我们，但是因为她的信件呢描述的太不过于清楚，所以葡萄枝子姐妹呢就帮她把她所有的问题梳理下来，记录下来，发送给我们。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教会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个见证啊，彼此的帮助。那我也相信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年事已高，所以他们在使用手机啊、下载我们的 APP 啊、包括收听我们的节目上面可能都有困难。我们真的鼓励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常常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些老弟兄老姐妹，在他们的生活所需之处搭一把手，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最美好的见证。
是，这本身就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信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是同为馒头啊，同做主的门徒，行走天路的时候真的需要彼此的扶持。
这个姐妹的问题呢，她说我信主多年，有稳定的教会和团契生活，今年团契新来了一对夫妇，作为团契的老人呢，我当然就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呀。经过短暂一两个月的相处呢，也有了比较亲密的关系。这对夫妻呢遇到了很大的经济问题，团契之后呢，我们就以个人奉献的方式大约筹款2万多元。但是在接下来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对夫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敬虔。在疫情期间呢，他们会在自己的家里掰饼领受圣餐，之前服侍两家教会，但是之前的两家教会都以异端为由将他们赶出来。最近在团契当中呢，他们又私自邀请比较善良的两位肢体去他们家，以教声乐为由给他们讲道。讲道的内容啊，都是看耶洗别的灵如何控制你，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分辨清楚什么灵搅扰你，淫乱的、喝酒的、抽烟的。现在呢，我们所有人灵里的搅扰是巴利的灵和亚瑟拉的灵在搅扰我们。这些事情啊，就让我心里面越来越疑惑了，他们夫妻二人到底是不是异端啊？知道这些事情呢，我就有刻意的来远离他们，这种做法对不对呢？还是说我要用爱心接待他们，让他们可以迷途知返？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解答。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属于团契的诗班，需要上台献诗。想到以前的败坏，想到神爱我拯救我，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感动，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眼泪。有一次啊，我就影响到了指挥的姐妹，姐妹看到我流泪，脸色马上变得不高兴。团契负责人告诉我，在圣台上献诗流泪是不对的，会转移会众的心。请问这样的说法对吗？
非常的感恩葡萄枝子姐妹替自己的老姐妹来问我们这个关于信仰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为着教会当中刻意的竭力的想要追求真理的这个灵，为你们向主献上感恩。我相信在听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已经发觉了，就是实际上老姐妹可能非常的想要服侍教会，非常的想要有爱心和弟兄姐妹们彼此联络，但是呢，确实是因为对真理不能够有确切的确定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因为他人的一些表现或者是别人的一些看法呢就受到影响。首先呢，我想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判断说对方是不是异端。分辨异端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很强调的说，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原则的话，就是异端不是说讲的不像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改变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我再强调一遍，当我们讲某一些人已经陷入异端的捆绑的时候，我们是说他们已经改变了我们信仰的核心。比如说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对主耶稣的态度，对三位一体神的态度，对教会的态度等等，这些无论是他们真理的看法还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的信仰的本质大相径庭、相违背的，那我们就称之为异端。所以我们先要抓住核心，就是哪些东西一旦被改变就会成为异端。目前为止呢， 能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对异端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四个核心，刚刚正儿已经提到了，第一就是他是怎么看待神的话语的，他是怎么看待圣经的，圣经是不是最终的最高的权威，还是人的解释，还是教会的传统，还是说你觉得有比圣经更高的启示，哦，某某某他现在是一个先知，所以他得到了某些启示，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记录，但是呢我们却以这位先知的话为出发或者是为标准，这样的讲法就绝对判定他为异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比圣经更高的启示，更完全的启示了，所以如果这个人是选择性的使用经文，这个断章取义，或者是扭曲神的话语一贯的作风，一贯的启示，忽略上下文，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话语来阐述，这就是异端的特点，因为他圣经不是一致的，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生命的权威，所以这个是判断他是不是异端的第一要素。第二个要素呢，就是关于主基督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完美的结合。到底耶稣是谁？如果对方在分享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与我们正统的信仰是相违背的，正统的信仰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与父神同等同尊同荣，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圣子。当我们这么去确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的宣告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通常异端呢，就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偏离，比如说耶稣是小神，是被造的，或者说耶稣是其中一位神，或者耶稣是非常好的一位先知，很好的一位老师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呢却没有把他最至高无上的作为三位一体神的地位讲清楚。还有就是说啊，耶稣现在已经再来了，比如说东方闪电就是新来的耶稣啊等等，这些耶稣可以被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替代，这就是表达了他对耶稣是谁看不清楚。这个呢也是我们判定他是不是异端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救恩了，福音派正确的信仰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的信之外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但是一旦这个宣扬的信仰是告诉说，你除了信心之外，你还得有别的东西哦，比如说你的行为啊，比如说你在教会的奉献啊，比如说你在教会的服事啊，比如说你在人面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见证啊等等，这些加持上去的时候，就意味着说他已经把因信称义这一个真理模糊了，扭曲了。凡是把救恩与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唯一的真理相分离，或者是相隔断，或者是添加或者是减少的，我们都称之为异端。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馒头的对话不停地讲关于教会的真理，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一群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而且呢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任何时候当我们去宣扬说某个教会的某位牧者才是权威，或者只有我的教会所宣讲的才是对的时候，他就立刻把自己和普世的教会分别开了，很容易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把教会的传统和某位领袖的话语看得比圣经真理更加的权威，那这些都是异端的表现。在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总结之下呢，我们就请这位姐妹去对照，不要轻易的去判定别人是不是异端，但是呢你也可以因为刚刚正儿所说的这四个方面呢，去再一次的仔细的去思想，你与这一对夫妇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已经远离了这四个标准。
那正儿姐，我觉得姐妹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教会当中呢真的是鱼轮混杂哈，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人是打着信徒的名义进入教会，但是可能在教会里面做的是分裂，做的是一些离间的工作。那面对这样的一些群体，作为神的门徒该如何去面对？就像我们这姐妹，我是跑呢还是说我去用爱心挽回他们呢？
我想 爱心是无法挽回人，只有真理可以。所以当我们接触到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需要集体的从牧者到弟兄姐妹集体的去用真理将他们挽回。但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并且呢几次三番当我们不断的去分享你们的信仰有问题有误差，需要重新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如果你们看到他们是恶意的，是抵挡的，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要把他从神的家赶出
去，
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千万别觉得啊，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爱心把他们挽回。他们缺的不是爱心，而是他们会践踏我们的爱心，却在我们的真理之上变成一个非常坏的有毒的这种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真理本来就是不够稳固的，然后牧者和弟兄姐妹之间呢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去帮助一些信仰上面有问题的，或者他真的是不知道他是信仰上有问题的，那我们当然可以竭力的去将真理阐明给他听。但是有一些人是存着恶意进入教会的，那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处理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这对夫妇曾经被不同的教会赶出来，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坦率的坦诚的去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过去你的教会的经历发生了什么。如果你可以诚实的跟我们说到底为什么跟之前的教会有决裂，那我们看能不能够帮助你们去了解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这个老姐妹的问题，应当是全教会都要引起注意，并且从牧者到下面弟兄姐妹上上下下都需要有这样警觉的心。
而且牧者也应该要到以前的教会去进行一些探访，了解具体的情况，因为不能听一面之词，
是的，
不能光听这一对夫妻的解释，因为他们一定认为以前的教会不对，所以应该要听两面之词。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也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神没有说你要迎上去，你要跟他们征战，你要跟他们和好，你要宽恕他们，你要挽救他们， No， 神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因为就像主耶稣的那个比喻一样，这种面团发酵在教会当中会产生非常恶劣的一个结果。那周小姐第二个问题就是服侍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哭了咋办呢？控制不住我自己吗？
我倒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教会一定要有足够的恩典和柔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控制对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或者是在某些人不同的性情就是比较容易流泪的体质哈。
是，
但是我也鼓励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台前服侍的，一定要出离自己个人为中心的这种感受，好像哦，我现在非哭不行。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关系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开自己的情绪，那你自己个人灵修，自己个人与神亲近相处，自己个人听圣诗的时候，你尽可以让你的泪水把你淹没哈，像耶利米先知一样。但是如果你是在台前服侍的，你也求主帮助你能够体察教会的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不要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知之上，很多时候也学会节制。所以我们发现说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做一个完美的总结，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节制。因为节制它体现出我们里面的成熟隐忍和舍己的一个生命状态。哪怕我现在自己个人是非常的破碎非常软弱的，但是我因为在肢体当中我知道我不能的时候，我也求主加给我力量。
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而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理解，但同时也是舍己的去为对方着想。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